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善心对待所有接触到的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0日。尊敬的师父好，同学们好，我是黑龙江大法弟子，我今年75岁，1998年得法，那时49岁。我今天把我得法后的一些修炼过程和救度众生的一些小故事写出来和同修们分享。第一部分，善心对待家人。一，修去怨恨心，丈夫认同大法。我家姊妹八个，我最小，家里什么也不用我做，我什么也不会做，结婚后可苦了，没有钱又什么都不会做，结婚第二天我就出去干活，挣点钱买个暖壶，这样一点点把家过起来了。丈夫不愿意干活，总喝酒，脾气暴躁，我俩经常吵架，一吵架就动手，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总是让我生气，亏气亏血，我嫌弃他没有用，干什么活都拿不起来，一点不要志气，见硬就回。心想，我怎么摊上你这么个人呢？想和他离婚，可一看孩子哭天抹泪的，哪个也不想给他，我就跟他签了协议，等孩子大了就跟他分手。等孩子大了，我去学裁剪，回来和两个女儿开了个服装店，生意还挺好，起早贪黑的干。有一次，人家都等着取衣服，我们又忙着做服装，又忙着做饭，丈夫出去帮他叔家干活，人家没工饭，他回来了，我心里不平衡，没跟他吱声，他也来脾气了，让孩子去给他买了两瓶啤酒，他把酒瓶子往桌子上咣的一声一顿，就开始骂，我气得和他吵了起来，他拿起酒瓶子朝我脑袋就砸，我一躲，一下瘫坐在地上，没砸着，气得我哆嗦成一团，又气又怕。从那以后，我得了脑袋颤动、哆嗦这个毛病。后来大女儿嫁到一个小镇，我们也搬到大女儿跟前，开了个小吃部，生意挺好。有一天丈夫找茬，把小吃部窗帘给拽下来了，孩子一看不干了，都上外面打工了，他给孩子的小吃部搅黄了。我怨恨丈夫，跟他过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苦，给我精神和肉体造成了那么重的伤害，我觉得人活得太苦太累了，为什么活着都不知道，天天忙忙碌碌，盲目的活着。有一次我心想，人家说有信仰的人心宽，能想得开，我信点啥呢？我听说镇里有练什么功的，我寻思去找一找看一看，结果没找着。后来有一天和丈夫又打仗生气，正好赶到7月14，我回老家给我父母上坟烧纸，就到了大姐家。我问大姐，外甥女现在干什么呢？大姐说，不知她在家练的什么功，老多人在她家练功。我就去了外甥女家，外甥女跟她丈夫说，让我老姨也学练法轮功吧。外甥女婿说，你老姨那么追求钱，能练吗？外甥女跟我说，老姨你也练功吧，我家孩子都看到法轮了。我一听动心了，拿起转法轮看了十多页，我一下明白了，这不就是修炼吗？因为我从小就听母亲说，在深山老林里有修炼的，能成仙得道。那时我就想，我上哪个深山老林里能修炼呀？小时候我就有修炼的愿望，所以一看转法轮就知道这就是修炼。我在外甥女家住了7天，学会了5套功法。大女儿来找我回家，我说我要学法练功，咱那也没有呀。大女儿说有，有练功点。我回家没到家直接上练功点， 到了练功点，同修很热情，让我在他家学。一得法，我就放不下了，一直就精进。因我从小在炕上坐时就喜欢外八字坐着，刚练功腿盘不上，单盘腿都翘得老高了，因为盘腿我吃老多苦了。得法以后，通过学法，我知道我不能怨恨我丈夫了，这都是我前世欠他的，这是在还债，我得按大法要求的去做，按真善忍做好人，我要善待他人，处处为他人着想，做到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他了，他说什么我也不往心里去，骂我我也不吱声，我不怨恨他了，知道自己欠他的，心里就平衡了。但有时也做不到，有一次我让他给我撑口袋，我往里装米，当时我态度不好，他就火了，我俩争吵起来，他把我敬师父的香炉摔在地上，香灰洒了一地，他还要打我，我就跑到亲家家，他追到亲家家看亲家母在家，就没打我，我看他那样，就上侄女家住了一宿。后来我就想得回家，不能再和他一样了，我回到家向他认错，我说我不对了，不再攀比让他干活了，他看我向他真心道歉，他就好了。后来我啥事都让着他，我们就不打仗了，他知道我在大法中怎么做好人，他也跟着受益了。他总喝酒，得了酒精肝，医生告诉他再喝下去就得肝硬化了，但他还是偷着喝，一喝上酒就不是他了，总挑我毛病，你这不对那不对的，我就忍不跟他一样。后来他得了肝硬化，上医院住了很长时间，越治越严重，大夫说上省医院去看看吧，他一听就瘫在那儿了，知道自己的病严重。我问他去不去上省医院，他说不去。我说你要是不去，你回家跟我学法练功，唯有大法师父能救你。那时他肚子胀的啥也不能吃，越打点滴他肚子越胀，回家后我就教他练功，他学得挺快，我平时练功他都看到了，他学法时因认字少，学法挺费劲儿。我慢慢陪他学法，教他认字，第二天他就觉得肚子不那么胀的难受了，第三天能吃东西了，从那以后他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孩子回家看他，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孩子们都很认同大法。半年以后他身体都好了，他知道大法好，对别人也说大法好，说他得病怎么好的，是大法师父救了他。身体好了以后他就不练了，在外面跟人家打扑克闲聊，我叫他练功，他说你自己练吧，你别管我。过了大约七八个月吧，有一天晚上七点多，他在家门外跟邻居聊天，大女儿也在那，他回来上厕所，当时我正在床上学法，就听他哇一声吐了，我急忙下床上卫生间，一看坐便里全是血，我急忙叫大女儿快上来看，你爹吐血了。大女儿和邻居都上来了，邻居一看说赶快打车上医院。到医院后他大口大口吐血，一天两宿后就离世了。离世前我告诉他，你求师父转世要得法修回去。我自来就自立，确实跟丈夫没有感情，他离世后我经常在梦中梦到他纠缠我，我就想我跟他没有情，怎么老来纠缠我。就在写这份稿之前，我跟同修交流谈起什么是情，什么是慈悲，以前分不清慈悲和情，怎么把这个情去掉？师父点化我，让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爱是情，恨也是情。 还是这个怨恨心没有从根本上去掉。慈悲看谁都苦，处处考虑别人。二，善心对待亲家及其家人。我后来到另一个城市，我亲家母知道我学大法，知道我的为人，很认同大法。他们家凡是我能接触到的，都给他们做了三退。我觉得跟他们都是缘分。我姑娘和姑爷以前总爱吵架，我就劝姑娘，我姑娘和姑爷都是我要救度的众生，我不能只袒护我姑娘，那就是情。我劝我姑娘，虽然姑爷脾气不好，但人家是正经人家，过日子人家，能干。姑娘心里不平衡，说我，你就向着人家说话。我说，人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要看到人家优点，不能总看人家缺点。所以姑爷对我非常敬佩，亲家和亲家母对我也挺佩服。我家现在三个姑爷都对我很孝顺，因为我修大法，按真善忍去做人，处处替别人着想。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他们过年过节都给我钱，我说我不要。姑娘生气了，说你把我们养活这么大，你让我们欠你的。姑娘知道我省吃俭用，就给我买菜买水果，他们都很孝顺。我告诉他们，现在生活都不容易，因为我们替别人着想，处处考虑别人，所以我身边的人都认同大法，知道大法好。我平时发正念，我就清除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牵着众生道德下滑，不同化大法的一切干扰因素，让他们认同大法，同化大法，能够得救，引导走正路。凡是我接触到的众生，让他们认同大法，能够得救，真正对众生要善，他们就能体会到你的善。第二部分，给北京警察慈悲讲真相。1999年江大魔头发动迫害大法后，那时大法被迫害，师父被攻击诽谤，我在家待不住了，吃不下饭。师父点化我，我做梦骑个自行车在原地转圈，不往前走。我决定上北京上访，我先后四次上北京证实大法。师父发表新经文，我明白了，参与迫害大法的人，尤其警察，将来的下场很惨，我要上北京去讲真相，救度他们。到了天安门，我打坐发正念，警察来了，把我手往后一掰，把我拽上警车。我被非法关押在临时看守所，被关在一个笼子里。半夜，我被拉到一个大监狱，刚一到监狱，他们给我照相，我不照，问我哪儿的，我也不说。后来给我起了个编号11953。我在来的路上就没吃饭，到那儿我也不吃饭。早上我要上厕所，我就觉得迷迷糊糊的，管这个屋的铺头就喊狱警，告诉狱警说我有病不行了。狱医来了，说我心脏病挺严重。我在那躺着，屋里正在放污蔑大法的电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说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我越来越不行了，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到警车上，四名警察，其中有一个女警察，把我送到医院了。我不吃东西，他们让医生给我灌食，大夫说他都这样了，不能灌了，就走了。警察指着大夫说他们都是一伙的。警察当时气得就开始污蔑师父，骂大法，骂我。我说闭上你那嘴，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大法公道，还我师父清白。警察当时一惊，倒退两步，然后又扑上来开始扒我嘴，要给我灌食。扒不开，他们就用铁器撬我嘴，撬开了，我的嘴都被撬破了，牙都撬活动了，往嘴里倒奶，呛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心想，我是来讲真相救他们来了，不能让他们这样迫害我，我得给警察讲真相。我说， 我自己喝。我就开始大声讲真相，我边喝边给他们讲。当时在场的就三名男警察，女警察没在。我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警察看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的，就说别在这里讲，咱们到外面去说。到外面我详细讲了真相，三名警察都明白了，对待我就不像刚开始那样了。其中一名警察说放你回家。我说你说了算吗？另一个警察说能不算吗？他是狱长。这时那女警察回来了，他们三人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说咱们走吧。他们就把我拉回监狱，告诉代班的给我一袋方便面，让我在回家的路上吃。三名明白真相的警察对我可客气了，他们一直把我送到监狱大门外。我连来带去五天，8月31去，9月4号到家，一路都有师傅看护。有一回讲真相讲到一个特警，特警穿着便衣，我给他讲真相，他一听就说你是练法轮功的，现在正抓你们呢，你还敢跟我们讲你们法轮功？他就拽我往特警车那拽，车里有四个年轻警察，就一个走到车门口也不动手拽我，我两手支在车门两边不上车。我跟师傅说我是来救众生的，不能让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不能毁众生，我不能配合他们，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里面有个小警察说把他放了吧。拽我那个警察说就看你岁数大了，让你回去吧。他说放我回家，我靠在一辆小汽车上没走。我心想我不能怕你们。他说你咋还不走，一会儿警车就来了，把你拉走了。我就慢慢的走了，我看到有人跟踪我，我就没有上现车，拐弯抹角到了集市道边，坐现车回家了。第三部分，向内找，善心对待同修。我来到了一个新的修炼环境，第一个接触的就是 A 同修，后来又接触了两个同修，我们四人成立了学法小组。A 同修心地善良，心直口快，可是他性格急躁，不让人说，一说就炸。我刚一认识他，他经常跟同修 B 好争强，好闹矛盾，我就和他俩交流，咱们都要修自己，不要看别人不顺眼。你别看 A 性格急，你看他心地善良，爱帮别人，咱们不要背后议论同修缺点，要修口。你看师父时时刻刻都在咱们身边，你说什么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咱们要互相善待，看别人的好处。经过了一段实修，我们就融为一个整体了。刚一开始接触 A 同修时，因为我说话没有为他考虑，说话不当，不小心刺激到他了，他生气走了，不来和我学法了。我想我不能跟他一样，我看他好的一面，他善良，他帮同修，看到不足他会给指出来，同修在一起就要互相帮助。我去他家找他，我说阿姨说话没加考虑，阿姨不对了，阿姨就是为你好，咱们在一起哪有舌头不碰牙的，你宽容阿姨吧，咱们还得学法。他又来学法了。还有一次我和同修 A 上公园去讲真相，在一个凉亭里有一些人在那里坐着，我们也在那里坐下。 A 同修跟一老年男士讲真相，因为他们说话声音很大，被我旁边的两个老年男士听到了，那俩人说些挺难听的话。当时我心里过不去，心里埋怨同修说话声音太大，不注意安全。我们往回走的时候，我告诉他你说话声音太大，不注意安全。那两个老头取笑他说了一些肮脏的话，我也告诉他了，他当时就接受不了，就来气了。那天下着雨，他没拿雨伞，我拿着雨伞让他避雨，他连头也没回顶着雨走了。当时我很闹心， 过后和同修交流，知道了自己没有善意的心，有埋怨的心，所以他接受不了，让邪恶钻了空子，互相造成了伤害。我们互相找自己，发生不愉快的事，我都说我不对了，我向内找，真心为他好。通过向内找，他也改变了。这些事让我意识到，同修在一起，修口很重要。后来我们都知道修自己了。因为我岁数大，他俩都挺尊重我的，通过多学法互相提高，都知道修自己，互相包容。第四部分，慈悲救人不挑人。下面讲几个讲真相的小故事。一，年轻警察三退。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我问他多大了，他说他26了。我问你在哪上班，他说他考上公务员了，分配到派出所。我跟他说，咱们见面是缘分，奶奶跟你说，你别看天灾人祸这么严重，认同善良，上天保佑，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因为法轮大法是佛法，是救度众生的，好人善良人都应得救。共产党讲无神论，不让人相信神佛的存在，他迫害了佛法，所以上天要惩罚他，咱们不跟他去做陪葬。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党。我劝他要心里想着退出中共，他很高兴地同意了。我跟他说，现在中国已退出4亿3000多万了，包括小伙子你了，将来你能留下来是最幸运了，上天保佑善良人。我跟他挥手告别。二，信基督教的人要得法。有一次讲完真相坐车回家，下车刚走不远，就遇到一位50多岁的女士。我走得很快，她在后边问我，你咋走那么快呀？她走得很慢。我问她，你身体不好呀，你咋走这么慢呀？她说她得过脑出血，差一点命都没了，是神救了她。我问她，你信主吗？她说是。我说，你听说过万法归一吗？他说听说过。我说将来都得走入大法才能回归。他说神点化他让他得法。我问你上学时入过少先队吗？他说入过。党团他说没入过。我说共产党讲无神论，不让人相信神佛的存在，神佛是不允许的，你真信神就把少先队退出来，你现在就开始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想起来就念，大法师父就管你了，给你净化身体，让你能得救，把你渡回去。他很高兴答应了退出少先队，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三，老太太说，我把护身符挂到佛龛里。有一次遇到一个老太太，我一看她岁数挺大，可能啥也没入过。我给她讲大法真相，她说她信佛。我说佛家讲积德行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佛家大法是真正的佛来渡人来了，要把好人善良人救渡下来。我问她入过党团队吗？没想到这老太太还入过党，她很高兴地答应退了。我给她一个很好看的护身符，她高兴地拿着说，我把护身符回家挂到佛龛里。我和她高兴地道别。四，她连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有一天我遇到一位女士，坐在一块大石板上，看上去很消沉，年龄大约50岁。我走到她跟前，我就问她，姑娘你没上班吗？她说我有病，好几样病不好治。我跟她说，阿姨告诉你，认同善良，默念真善人好， 法轮大法好，你真心默念，我们大法师父会帮你的。咱俩在这说啥，我们师父都知道，我们师父就会帮你清理身体。同时我给他讲为什么要退出的党团队，他听明白了，同意退出团队。他说，谢谢阿姨。我说，我只不过给你讲真相，让你明白了怎么样做好人。其实救你的是我们的师父，唯有我们师父能救你。当时他双手合十，连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觉得自己还有很多没有做好的地方，我要按师父要求的，慈悲地对待每一位众生。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无私帮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先考虑别人，把善良送给对方。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0日。我是修炼人，今年已经70多岁了。大法修炼让我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第一念基本都是先考虑别人，把善良送给对方，从中证实大法，讲清真相，使人得救。一、雨中帮人。今年夏季，我们当地的雨水很多，在第二场大雨那天，伴随着七八级大风，雨伞根本不管用，经常被风掀起来。那天我外出办事，坐车回来正好赶上这场大雨。我下车后没有马上走，很多人都在车站的遮阳棚下躲雨。因为风雨很大，即使打着伞或者站在遮阳棚下也被淋湿大部分身体。我发现一位女士没有雨伞，因为人多风大雨急，她左躲右闪，想避免别人雨伞的雨水留在她身上。这时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再大的困难我也得帮助她呀。师父让我们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选自《金经要旨》，佛性无漏。我马上招呼那位女士站到我的伞下。我问她，你家住哪儿？她回答，就旁边这个楼。我说，我先送你回家吧。她说，那可不行，您那么大年纪，下着这么大的雨，路又滑，我不忍心啊。我说，没关系，你看这雨一时半会也停不了，你又没有伞怎么走啊。他问我，您还坐车吗？我说，不坐车了，我家就在附近。他说，谢谢您。于是我俩就互相搀扶着往前走，我尽量将雨伞打在他那边，我身上几乎都湿透了，只剩下脑袋没淋湿。天空不时打着闪电，感觉很凉，风刮的人喘气都困难。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水来到他家那栋楼，那个单元门前是六七个台阶，也没有坡道，也没有扶手。我将他送到楼门里才放心。他感激地说，大姐，谢谢您，我今天真是遇到好人了，连说好几遍。看得出他是发自内心的感动。我说，不客气，我有信仰，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们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你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千万不要听电视宣传的，那里没有一句实话。他说，大姐，我记住了，您一定要慢走，一定要小心啊。我说，你放心吧，我有师父保护。我们互相道别了。感恩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和善良的心，能做到遇事先考虑别人， 同时也感恩师父给我巧妙安排了一个机会，给这位有缘的女士讲了大法真相，用行动证实大法的美好。谢谢师尊。二，修去怕心，当众讲真相救人。今年六月份我去修脚，那个店主经常听我讲真相，并已三退。早上九点一开门，已经有好几个人等在那里了。我排第二个，我后面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是他儿媳妇推着轮椅去的。修脚先泡脚，再加上修脚每个人得需要一个小时。那个儿媳妇对那个老人说，妈，咱们排在这个大姐后面，咱先去溜溜弯吧。我忙说，让阿姨先修吧，阿姨这么大岁数，我还年轻，我多等一会儿没关系。儿媳表示感谢，对老人说，妈，这位大姐让咱们先修，快谢谢大姐吧。我说，不客气，老人岁数大，坐时间长了也不行，我想给他们讲真相，先搭话做铺垫。还没等讲真相呢，一下又进了三个人，其中有一对是夫妻。我从来没有面对这么多人讲真相，心里还真有点不稳，怕心起来了，但知道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怎么讲呀？这时儿媳妇突然说了一句，我妈人可好了，可有爱心了，每次电视号召捐款，我妈每次都不少捐。我马上明白了，这是师父在帮我呀。我搭话说，姐们，你看现在谁还把党员当回事呀？现在小官大贪，大官巨贪，里面有一个是老百姓吗？如果是一对一的捐款还可以考虑，能直接给灾民，可现在的捐款都捐给贪官了，是不是呀？我刚说完，刚刚进来的那个妻子说话了，现在还有人退党呢。我一听，心想怎么都说这些敏感话题呢？我心一横，怕什么？有师在，有法在，这正是去我怕心的机会。我对着那位妻子说，我就退党了。那妻子说，我听您说话已经感觉到了，我又不好直说，我还真没估计错。我说，现在老百姓传唱着一首歌，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的贪官真不少，说一套做一套，全心全意为了捞钞票。那妻子说，您再说一遍。我又给他重复了一遍，在场的人都笑了，气氛很轻松，看得出来大家都很认可。我对那儿媳妇说，老人岁数大了，耳聋也听不清，自己又走不出去，与社会已脱节了，你们应该多给老人讲讲社会的现状，共产党这么腐败，老人就不要积极捐款了。我们聊了一会儿，老人已经修完了脚，儿媳带着老人走了。后来店里除了店主，就剩下我和那夫妻两人了。我们继续聊天，那妻子问我有多大岁数了，我回答七十多了。她说，真年轻，真年轻，真年轻。她丈夫说，大姐，您刚才说您退党了，共产党没找您麻烦吗？我说，看你们两口子都很面善，相由心生，你们面相都带着善，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吧，他们只邪党，能不威胁吗？连劝说带吓唬的，还株连九族，可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有师父保护。那妻子问，您练法轮功？我以前也练过，后来我一看围攻中南海，这不参与政治了吗？所以我就不练了。我说，大妹子，那不是围攻，那是和平请愿，那些人一没游行，二没口号，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那儿，因为天津抓了好几十人，大家都是做好人才被抓的，我们是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抓的那些法轮功学员，我们同是一个师父，练的是同一种功， 天津法轮功学员被抓，难道北京学员看着不应该说句公道话吗？怎么说参与政治呢？比方说咱俩是亲姐妹，互相了解，可就有人说你杀人了。我明明知道你没杀人，为了自保我不管，反正没抓我，这是好人吗？做人能这么做吗？他马上说，您说的对，那为什么要三退？我说，是天要灭中共，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杀人无数，历次的运动死了多少中国人？远的不说，就说八九六四，咱们都是北京人，他们开枪没有，死了多少人？坦克装甲车都上来了，协党愣说没开一枪，没死一人。再说这几年的疫情到处封控，老百姓家里连一片退烧药都没有，疫情死了多少人？后来又突然解封躺平不管了，又死了多少人？天天报美国死多少人，就不报自己的，到最后火化场烧尸体都烧不过来了，又死了多少人？杀人偿命，这是天理，人不治天治，一个普通百姓杀了人要偿命，他执政党杀了人难道就白杀了？老天能答应吗？我们练法轮功是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那是宇宙的法则，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私无我，先他后我，发生矛盾都找自己的问题。而且练功去病健身有奇效，现在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可是江泽民一伙政治流氓集团在1999年7月20日镇压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他们器官，到现在迫害还在继续。现在老天要灭邪党了，凡是入过党团队的人都举着右手宣誓，为他奋斗终身，把命献给他，那可是毒誓啊。咱们老百姓把那宣誓作废，声明退出曾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不退出就是他的一份子，到老天灭他的时候就是他的陪葬品。神佛看人心，从心里退出就行。我给你俩几个化名退出来吧。他俩听明白了，都同意退出。那妻子不住地说，我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接着他发自内心感谢我说，大姐，我有一个农家院，你一定去玩啊。我说，好，我一定去。我坚持不断地学法，明白大法弟子有重大责任和使命，用法中修出的善拉近与世人的距离，针对不同的人搭话聊天，过程中让正念做主。师父给我开启了智慧，娓娓道来中讲清了邪党的恶，讲清了大法的好，这对夫妻真正得救了。这次讲真相中，我既修去了怕心，又救了人，谢谢师父的巧妙安排，感恩。何时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慈悲待家人，家人正念起，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2日。北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下面我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用慈悲心改变家庭环境，家人高呼法轮大法好，反迫害的事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丈夫问我，你怎么对我这么好？一，一叶障目。我丈夫脾气暴躁，经常为一点小事大呼小叫，有时还骂人。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一个不轻易发火的人， 可是遇到丈夫这么个人，我的脾气变坏了。只要他一发火，我就对他破口大骂，有时对他大打出手。只要我一发火，他一声都不敢吭，可是在他心中却埋下了恨的种子。有时他莫名其妙地发火，还经常借酒回家发泄私愤折磨我。我的精神和身体承受已到了极限，我精神颓废，百病缠身，整天被病痛折磨得哼哼呀呀。丈夫看我这个样子，发火频率更高了。我曾对苍天哀叹，天啊，人为什么活着？人怎么活得这么苦？人生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修炼法轮大法后，是师父的大法解开了我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我知道了人世间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没有偶然的事情，都是前世的因，今世的果。人做不好的事情就会造业，人的痛苦疾病，所有不顺心的事，都是这个业力在起作用。坏事做得越多，苦难就越多。我知道，若不放下对丈夫的情，是修炼不了的，因为情是修炼中的羁绊。要放下对丈夫的情，就得把它当作众生，去掉被情带动的心，用善意和爱心对待他，对他要忍让、理解、宽容。以后不管他怎么表现得不理性，我都要做到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座谈会讲法中说的，女性的就应该柔，不能刚。认识提高了，我才发现丈夫很有办事能力，无论大事小情，他都办得明明白白，社会交际面也广，人品口碑都很好。他很勤快，家里什么活他都干，就连油盐酱醋、米和菜都不用我买。他这么多优点，以前我怎么就没看见呢？就是我总盯着他那点缺点，被一叶障目了。我平时粗心大意，从来没关心体贴过丈夫。我知道了我的自私霸道，给他造成了雪上加霜。用大法对照，我对他做的事都是错的。我现在所能做到的，就是无怨无悔、无所求的对他好，偿还我前生和今世欠他的业债。二，向上迈了一个台阶，在法理上认识到了，我想改变自己的信心也有了，可是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却打了折扣。我变了，事情却发生了逆转，丈夫的脾气更加猛烈，来火时就像狂风骤雨夹着冰雹，雷电向我袭来，噼里啪啦地向我狂轰乱砸。看到他狰狞的面孔，听到他那刺耳的吼声，在我抵挡不住就要反抗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法。我含泪告诫自己，这是我的业力落到丈夫那儿了，他难受，这是在往下消我前世今生欠他的罪业。我不能反唇相讥，不能做任何解释，更不能怨恨委屈，我必须得忍得承受。我要多想他的优点，不看他现在的表现，虽然这个过程痛彻心扉，剜心透骨，但我终于忍住了，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冷静了下来。我没有达到修炼者之忍，但是我庆幸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向上迈了一个台阶。向内找，我看到了情的存在，这是我在今后修炼中必须彻底放下的。几经磨砺后，我看淡了人世间的人和事，我再也不追求丈夫对我怎么好了。三，我的善心融化了丈夫。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师父拿掉了我身上的很多败物，我从内心到外表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我看到丈夫发疯似的骂着脏话，拿起锅胆砸碎了垃圾桶时，当我看到他拿起钳子咆哮着向电视机跑去，砸了近6000元的大电视时，我的心像平静的湖面一样 没有一点涟漪，我完全不在事情之中了，成了局外人。我为丈夫迷失在人中，被后天观念主宰着不能自拔而痛心。我知道丈夫也是从高层次上来的生命，为了得到大法的救度，他抛下了神位来到了人间。在纷繁杂乱、物欲横流的人中，他迷失了，迷住了本性，迷住了真我，被后天观念包裹着，和宇宙特性有了间隔。回顾我和丈夫的不堪经历，我感觉人真是太苦了。在大法红传时期，如果我不能换回他的良知，他这个生命可能就再也没有希望了。我对丈夫坦然一笑，他的火气顿时消失，平静了下来。这要是在以前，我是很难做到的。是师父把我从泥潭中拽了出来，大法冲刷了我身上的污泥浊水，重塑了我的心灵，把我带到了全新的境地。事情过后，我平心静气地对丈夫说，遥控器没找到，你砸了电视，电饭锅没刷，你砸了垃圾桶，你应该叫我去找遥控器，去刷锅呀。砸毁后你又去买，经济受了损失且不讲，更重要的是，人发火时在体内会产生一种毒素，这种毒素会导致人生病的。你看我现在为什么一点病都没有，就是我不生气不发火了。停了一会儿，我接着说，我也看到了我的问题，我做事邋遢大咧，丢三落四，还有依赖求安逸等人心，这些问题我都能在大法中修去。丈夫一句话没说，扭过头去笑了。我不但开导丈夫，在生活上的一些细节问题上，我都为他考虑，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他，在家务和一些其他事情上，都尽量随他的心，做饭菜，我都按他的口味做，就连我没收的他的工资卡和家里所有存款，我都全盘托给他，让他保管。丈夫真切地体会到了家的温暖。有一天，丈夫问我，你怎么对我这么好？我说，是师父教我对你好的，你谢谢我们伟大的师父吧。我发现丈夫变了，他变得面容祥和，眼里放着柔和的光，说话语调也变得平稳和缓，他也开始关心我了，这是我以前从没感受到的。大法改变了我，我在大法中修出的善融化了丈夫的心。丈夫开始天天不落地给师父敬香，有时在师父的法像前，不知道他对师父在说什么。给师父敬的香，他总是去买最好的。第二部分，丈夫高呼法轮大法好。丈夫目睹了我的变化后，他毫不犹豫地支持我修炼大法。因为我练法轮功，四个警察来非法抄家时，丈夫那临危不惧的样子令警察威风扫地。他严肃地对警察说，我们都是好人，你们看一看我家可以，但不准把好人的家翻得不像样子。警察个个都老老实实的。一个警察捏手捏脚地打开衣柜，拉开抽屉看了看，另一个警察打开我女儿的衣柜看了看，另外两个警察什么也没动，他们就走了。当时丈夫虽然表面刚毅，但我知道他内心却受到了惊吓，可他竟然没说我一个不字。丈夫对国宝大队长说，谁对谁错，历史会有个见证，这么好的功法会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你给自己留条后路吧。队长说，你放心吧，只要没有人举报，就是我亲眼看见法轮功做什么事我都不管。丈夫还把我地区因迫害大法而遭恶报的事例讲给公检法人院听。丈夫逢人没讲上几句话，就自豪地告诉人家，我妻子这个法轮功练得太成功了，身体一点病都没有，从练功到现在没吃过一粒药， 干什么活都不累。他左大腿被车撞成粉碎性骨折，自然康复。这法轮功太神了，我有个练法轮功的妻子，真是福。许多人听了丈夫的话，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了解，冲洗了中共邪党在他们头脑中留下的毒素。丈夫有两个当官的部队时的同事，只要我丈夫一讲法轮大法，他俩就反驳。中共病毒疫情过后，丈夫见到了那两位部队时的同事，他俩告诉我丈夫，他俩都阳了，都说自己遭老罪了，一个躺了一个多月才起来，另一个躺了近半个月。丈夫说，你们不相信大法才遭那么多罪，我阳了，我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天就好了。你们俩都打了三针防疫针，我打了两针，我妻子一针都没打，还和我吃住在一起，他却没阳。这个问题你俩谁能解释清？他俩终于一言不发了。丈夫不但自己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还大声喊。有一次他在大道上喊这九个字时，一位扫大街的人怯生生地问我丈夫，国家反对法轮功，你怎么还敢喊？丈夫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我妻子练法轮功，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我丈夫的话还没说完，他反驳道，你不准给我讲这些，我反对。丈夫说，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我不干活都有钱，你反对大法就没有钱，就得扫大街。那人不吱声了。一次丈夫和几个人在饭店吃饭，他对那几个人说，我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谁不喊都不行。他们几个人一起站起来，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两个警察推门闯了进来。丈夫问，你们要干什么？想抓人吗？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你们敢抓我吗？一个警察说，你不是练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的人不喝酒。另一个警察连声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俩就走了，丈夫和那几个人都忍不住直笑。有一天丈夫进门就说，我嗓子哑了。我听到他那沙哑的声音，问，嗓子怎么哑成这样？他说，今天我走到西面一个空旷的地方，我大声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嗓子喊哑了。我看到丈夫那纯真无邪、带着稚气的脸，忍不住呵呵直笑。我边笑边说，你可真行啊，你的喊声带有正能量，在另外空间里起着震慑邪恶、解体乱鬼的作用。丈夫笑得合不拢嘴。丈夫讲大法好，给我讲真相救人做了铺垫。我们的亲邻好友全部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没落下一个人。丈夫还花真相币，做真相币的那些钱都是他到银行兑换的。每周他都给住在将近十里地外的同修送《明慧周刊》。第三部分，丈夫告诉社区书记，我找你声明退党。一天，丈夫告诉我，社区书记给他打电话，因为我练法轮功的事，叫他到社区去签字。丈夫告诉他，这个字我不能签，就挂了电话。我说，你应该给他们讲真相啊。第二次，社区书记打电话，对我丈夫说，你到社区来一趟，我想见见你。丈夫说，你想见我，我不想见你，你不就是想叫我去签字吗？我妻子以前全身都是病，以前我单位守卫的人天天在守卫室给他熬药，你们可以到我单位去打听，全单位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他吃了那么多药，也没治好他那些病。他练法轮功后，身上什么病都没有了。他不但自己身心受益，还善待别人。他对我母亲就像对自己的妈一样。对我兄弟姊妹做的那些善事，我们家族中的人 还有近邻没有不佩服他的，这个字我就是不签。丈夫挂了电话。第三次，社区书记又打电话，对我丈夫说，法轮功反党，签个字对你也没有什么影响。丈夫说，共产党那么强大，既有部队又有枪炮、子弹，还有现代化武器，练法轮功的都是些赤手空拳的老百姓，他们拿什么去反党？你们怎么那么害怕善良的子民？真是可笑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了，这在全世界都是个笑柄。法轮功就是一种信仰，法律规定信仰自由，法轮功合法，我就支持法轮功。你们到底想干什么？你再找我签字，我就去找你，我声明退党。丈夫挂了电话，其实丈夫早已声明退了党。有一天，因为我练法轮功的事，镇政府的一个人叫我女儿去签字。女儿说，这个字我不能签。那人说，你不签，我就去找你们领导。女儿说，好，你来找我们领导吧。你找完我们领导，我就去找你们领导。我得去问问，是谁规定的母亲练功要女儿签字？把文件拿来给我看看。那人挂断了电话。我对他父女俩说，再接到这样的电话，你们告诉他们来找我。一天，女儿接到了派出所一个人打来的电话，她很客气地对我女儿说，你妈练法轮功，你到派出所来签个字好吗？女儿说，这事儿你找我妈了吗？你找我也没有用呀。警察说，你妈岁数大，我们不敢找。警察接着问，你妈练法轮功是不是给你增加老负担了？女儿说，你说错了，我妈练法轮功可给我们增加老福分了。她以前全身都是病，家里什么活都不能干，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害怕不知哪天会失去她。现在她什么病都没有了，不但家里什么活都能干，还经常帮我们干活，我现在真的能安下心来工作了。警察问，那怎么办？这个事儿就这么搁着？女儿说，那你就搁着吧。丈夫听了女儿的叙述，高兴地直笑，并称赞女儿说，说得好。从此他们再也没找过他们父女俩。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以后，我丈夫终于捧起了大法书转法轮，他天天都在看。我为丈夫能拜读大法书而欣慰。我深深体会到，善是人世间永恒的东西，善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善才能唤醒众生，用善心去救更多的众生，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